今天我們有 Michael 傳道為我們去宣講上帝話語，他的講題是當你行到無力時。
好，謝謝可豐這麼有創意的讀啦，很開心能夠看得到原來有一個 對答的。其實很多時候弟兄呢就不懂得說的，怨氣收收埋埋就在那裡爛。原來姊妹去講一些有智慧的回答呢是很有幫助的，所以當中都有很多的啟迪。我今天呢的經文呢的題目呢就是當你行到無力時。我其實五月的時候放假去了行山嘛，這段的經文其實就是在那段時間去想起的。我去行完山之後回來呢，其實都有跟一些祈禱組的人分享，就回來之後呢，我的腳趾有三四隻是黑色的，因為呢這一隻鞋不太適合，行山也是困難，所以你可以體會我當時為何會想到當你行到無力時當中的這個的訊息這樣。好，我們一起開始之前有個祈禱。天父，我求你帶領我們每個人總有跟隨你的時候，無力的時候。主，願意今天的經文給我們有好好的提醒、加力和引導。我們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字，阿門。近年呢，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很多電影和電視劇呢都有一些橋段的。那些橋段呢說到那個主角呢有機會呢在不同的場景去活一個不同的生命或者生活，一是呢就是好像那些仙人已經很強的了嘛，是不是他呢就下凡經歷那些塵世的遭歷，即經歷，即其實他做神仙都做到悶了，所以要落凡凡間經歷下另一個的體會。或者呢有時候就是那些悔恨當初人生，即很多悔恨，有機會回到幾十年前又重新活過另一個人生，甚至最近的年頭呢就科學即幻，即科幻片就多重宇宙，在不同的宇宙裡面你原來是一個不同的你，有不同的能力去展現不同的人生。十幾年前呢我就見到即係睇過一套嘅喜劇片嘅，呢套喜劇片呢叫做《白日夢想家》。咁佢講緊乜嘢呢？佢就講緊嗰個有個主角啦，叫做福特。咁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平凡嘅人嚟嘅，但係佢呢就好鍾意發白日夢喎。咁呢白日夢呢就佢會當上唔同嘅角色嘅，咁呢啲角色呢就例如一個海軍嘅飛行員啦，或者一個著名嘅外科嘅即係醫生啦，或者呢甚至呢激啲呢就係法庭上面作證嘅刺客啦。最後呢佢有一個夢想呢就係喺一個槍林彈雨嘅裏面呢成為一個保護佢愛人嘅情聖。所以呢當中呢是有很多的橋段，喜劇的橋段。其實可能是因為他想擺脫他單調乏味的生活，所以呢福特呢就在他的夢想裡面希望呢找到很多不同的變項，當中有不同的意義和目的，以致到他的人生能夠變得比較非凡一些。電影的裡面呢其實有很多誇張的橋段的，很多時候他可能當中都影射我們現在現代人的心情，就是我們人生活的時候營營役役，有時候活得漫無目的，但我們又活得很累很疲乏，希望我們人生有時候有其他的色彩，做下不同的人生，吃下不同的飯，即是餐廳穿下不同的衣服，希望人生有些變這樣。但儘管呢套戲其實很多的幽默的元素，看落的時候很開心，但這套戲背後卻隱藏著一個無奈的。那個無奈是什麼呢？就是即使這個福特他沉醉在他很多不同充滿英雄感的白日夢裡面，但是每一個白日夢福特都從來沒有得到他最終想得到的滿足的。就例如他最後那個白日夢，他呢就希望自己呢就在槍林彈雨裡面呢就努力去保護他的愛人，就在他的愛人面前呢為他的愛人死去，他呈現他對於這個愛人的愛了。但是正正在他正正要成為這個英雄之前呢，他的夢呢就被打斷，他就做不到得不到這個英雄的感覺。其實福特在他每一個白日夢呢在這套戲裡面呢都突然間來不來就會出現一個呢很有善意的人，即是一個好人啦。那這個好人呢其實對於福特來說是一個陌生人，也都不太在乎福特 的人生的路向怎麼發生，但是總是一個好心的人。那些好心人呢就是很多的提議啦，很多的轉變啦，你不要這樣啦，舒舒服服就好啦，這樣那就總會有這個的善心人打斷了福特夢想的走向。因為福特夢想的走向是有一些挑戰的嘛，有一些的變項的嘛，但這個善心人呢就希望他平平穩穩地過。白日夢被打斷就意味著福特他原先所想種種可以在這個夢想裡面得到那些的認同和尊嚴呢都被剝奪了，即是沒辦法只拿得到。這種對人生感到疲乏和無奈的感覺對於你來說可能都未必是陌生，尤其是近年我們社會轉變，我們見不到前面有什麼的期望，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又會不會浪費力氣呢？做些什麼事情才有機會成功呢？又或者可能是我們自身各種的限制，我們有時候就找不到可以推動我們人生前行的方向。2500年前就是耶利米處身的場景，很久之前，2500年前，縱然他可能處身在不同的世代和文化，但他有著可能同樣的經歷。因為當時他所處身的地方、他的社會、他的國家不單止風光不再，就連他有沒有明天，即是說人們會不會來到，那些侵佔的人會不會來到呢？他會不會殺了 被殺去，他的存在感他都不能夠肯定，都會受到威脅，他所有對未來的夢想都會被打斷。你怎知道明天是怎樣？因為在打仗的嘛，明天我的屋子還在不在呢？我的錢還有沒有價值呢？這樣。但耶利米書呢就正正述說了上帝呼召耶利米這個的過程。他呼召耶利米在當時要成為一個的先知，和當時的猶太的民族去宣講，如果你不悔改，你最終就會走向滅亡了。你和我其實都不是都是想我們找到我們自己的照明，我們人生的方向，以致到我們覺得我們會不枉此生嗎？在耶利米書開頭的十一章裡面，耶利米就很信服神，開始他回應上帝呼召他 所面對的事工。但他面對的困難很大，他面對什麼呢？他面對當時好一些的人是 盲目的偶像崇拜。什麼是盲目的偶像崇拜呢？很久之前有人講過一個例子，就是說台灣的人 很迷信的。他說如果你告訴台灣的人你吃曱甴就能夠幫助你的性能力提高，他就說就可以了，整個台灣就會沒有曱甴的遺患的了，即他就會信他就會走去吃的了，盲目的偶像崇拜。當時都是一個邪惡的世代，即是說各人只是顧自己，然後總之我要得利益，不擇手段，自以為是的領袖和叛逆的百姓，就是耶利米所面對的情景。面對這些對住站，即是跟你打道行的人，你說忠言逆耳這個舉動，這個差事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差事來。所以去到十一章的時候，你就會發覺很多人密謀要殺害耶利米。哇，這麼嚴重？喂，現在近代其實都在發生的，是不是？最近這個多月就說有些國家去到選舉，那個不贊成你那個議員被人殺，是不是？現在新聞都出現這些事情，耶利米就是面對這個情況。我 不喜歡你說的東西，你說的東西不對聽。在那一刻呢，耶利米變得不知所措，灰心喪志。今天的經文就正如剛才何峰執事所說，耶利米向上帝抱怨一到到四節，他說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那些行詭詐的人為何去安逸呢？很慘很慘。但是上帝在第五和第六節怎為之有智慧的姊妹呢？上帝用了一個反問的方式去答耶利米，即是說不是給你一個答案，是你要自己有些反省。神給了耶利米一個反問去回答耶利米的怨言，他說你和暴行的人同行，你尚且會覺得累，你怎樣跟馬賽跑啊？哇，這句說話我們有時候都不太明白他說什麼。你跟人行的時候你都累了，你還賽跑，你還要跑。他說你在安全之地或者亦為你感到安穩的時候，你尚且會跌倒， 咁你去到約旦河邊嘅叢林，就係危機處處啦。你仲可以點咧？因為叢林裏面你唔知叢林後面有咩嘛，有猛獸，有鱷魚，佢點樣樣殺時會危害你嘅生命？你仲會點咧？咁樣樣呢個危暗藏嘅危機，去到去到第六節更加具體去形容。佢話連你兄弟家人都以詭詐待你，甚至喺你後面點樣呢？失驚無神咁去大聲喊叫啊！即係話連你身邊嘅人，突然間你後面你都唔知佢幾時會發癲，去話你掌握唔到，突然間令到你好驚嚇。雖然佢哋同你說好話，但係你唔能夠，亦都唔可以相信佢哋。有一個牧者咧，佢咁樣響意譯神對耶利米嘅回應，佢話。確實生命是艱難的，但你是不是遇到第一輪反對的浪潮你就退場放棄呢？當你發現生活除了一日三餐，或者你夜晚找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之外，原來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退縮呢？你會選擇步步為營地去過你每一天的日子，行到就得了，因为你会勇敢地去活出你的生命呢？我作为你的上帝，我呼召你是要你能够尽情地去活出你的人生啊，要你能够持续有力地去追求美善的卓越，行公义好怜悯，将你人生的好的东西，就是我上帝要做出来的美事活出来。我呼召你就是要有这个目标去活出你的生命，要远远超出你自己所定你的范畴。你以为这样四半场你就安安乐乐啊？我给你的目标原来是更加广阔啊！而且我你的神要承诺你会有足够的恩典给力量你，能够完成你条命。耶利米啊，你真正想要的是一些什么的东西呢？你是不是想同这班人拖慢你的脚步，拖住你的步伐，而且你也拖住你身边的人慢慢去行，至于就停步在日复日当中的无奈的里面，一话你愿意与马和你的神一起去跑这个的人生呢？神对耶利米所发出的挑战，其实不是只是说外在的挑战，说我们要努力怎样去解决疑难，作出应对，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有应对的能耐。这个的挑战很多时候也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世界，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面对很多无奈和矛盾不和，和人生有些失控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失控发脾气，或者很多不同内心我们的挣扎。如果在我们日常熟悉的环境，在我们亲朋戚友的里面，我们其实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帮我们嘛，有很多的人和我们同行，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得到疲乏困倦，哎，就停下来不要理了这样。那当我们真的足襟见底的时候，这样又会是一件什么的事情呢？这样怎样为之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男人和女人，当中意味着什么的事情，我们怎样真的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成长，以至到我们能够有成熟的品格，活出真实的人生，我们可以怎样才能够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以至到我们不会落在虚幻的里面，或者觉得我们被迫去接受平庸啊。近年我时常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是不同的年龄的人，也都有不同行业的人，他们经常都这样说，他说他的生活充满着压力，有时候甚至有些无形的压迫在他生命的当中，以致他很难坚持以一个有意义有分量的方式去侍奉上帝。我已经生命很多很多样东西我要处理了，我回到来怎样可以再背这些重担呢？很难坚持，我只可以穿作赴会去回应一些普通的人和事，你叫我做施舍无所谓，叫我再承担多些，可能我就未必能够承担得到了。在现代紧迫的生活的里面，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或者人际的关系的当中，或者我们上堂学一些的东西，或者我们的事业的里面， 原來我哋都會不知不覺將上帝喺我哋嘅生活裏面逼咗出去，等咗喺後台嗰度啊，以致到我哋咧唔覺得上帝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我哋對信仰嘅委身，我哋對信仰所可以有當中對佢嗰種嘅價值嘅堅持，時不時我哋都會作出妥協。你會唔會選擇謹慎咁樣樣去回應生活所需，唔好同人有拗叫，平平安安就好啦？一話你會勇敢咁樣去活出你嘅信仰咧？與逃跑人競賽，可能當中所講嘅就係我哋競遇到嗰種嘅挑戰困難，係關於日常生活嘅挑戰。同人相處，我哋點樣同人相處得好？學習做工，我哋點樣可以做好我哋份工？呢啲嘅事情都縱然有陣時都會令到我哋感覺得到疲憊同埋耗盡，但係喺十二章耶利米書十二章五節，神俾嘅挑戰，佢形容呢啲嘅事情，只不過係用乜嘢去形容啊？用安全之地去形容，因為佢講到乜嘢咧？佢話由始至終呢啲嘅情景都會係喺我哋某一啲能力嘅範圍嘅裡面，係你自身嘅能力。或者你身邊咧，總會揾到一啲嘅網絡，你會揾到你嘅資源，你可以解決得到嘅，所以你都係安穩，你可以迎刃而解。但係上帝就講啦，事情遠不止於呢啲嘅事情。與馬一齊奔跑就意味住我哋能唔能夠突破界限，拉闊我哋嘅潛能，強化我哋嘅能力，以至到我哋真係能夠擴闊我哋嘅人生啊！去到更廣闊的領域，真的能夠掌握得到上帝想帶領去帶領我們呼召我們的人生呢？當我們開拓視野，我們學習得到怎樣在上帝裡面能夠獲到力量的秘訣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成為神手裡面的器皿，將神給我們的祝福發放出去。與馬同跑就意味著我們要經歷考驗和挑戰，以致到我哋能够得着能力，咁样我哋先至能够过着得胜嘅生活。乜嘢先至能够做得到与马同跑咧？咁样，喺第三节嗰度，佢咁讲：从亚扪嘅儿子犹太王约西亚十三年到今日，即系某个时间开始啦。呢个时间正正系耶利米被召嘅时间。佢咁讲：喺呢二十三年当中，常有耶和华嘅话临到我。嗱，华基都经历咗五十五年啦。耶和华嘅话有冇时常临到我哋咧？你有冇听到上帝嘅话？你有冇领受得到上帝对于你嘅提醒咧？有陣時，我哋與其去問，經過呢五十五年，哇！華基做咗啲乜嘢嘢啊？我哋即係帶咗幾多個人信主啊？我哋建立咗啲乜嘢教會啊？我哋有啲咩經歷同埋回憶啊？咁樣，不如我哋可能應該要問：你經歷咗呢啲嘅年日，你哋嘅生命有乜嘢改變呢？唔係你處身嘅環境有幾好啊，變得幾暢順啊？呢個可能係好多時我哋人生希望美好嘅人生所渴望嘅樣嘢。但是上帝所着重所期望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得力成长，有没有转化更新，以致到我们能够呈现一种熟练的人生，更加近神，更加似祂。在这二十三年当中，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段经文正正是只是这节二十三年，常有耶和华的临到，当中有一个很丰富的字，这个丰富的字叫做 Heskim， 原本的文字，它丰富到的地步其实是很难认出来的，所以它只可以译到常有，我们就听的经文就好像时常有一些发生这样。但这个字本身它非常之丰富，这个字呢，它背后的字根跟事件这个字是相关的，跟事件这个名词是相关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事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事件呢個字咧係好重要喎。如果你睇古以色列國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敬拜中心啊。點解佢重要呢？就係、以色列民從埃及地出嚟入迦南地嘅時候，臨入之前佢就停留咗喺事件呢笪地方。咁啊，事件呢地方咧有個名字嘅，一個名字係叫做堅博啊。 就因為它是一個村莊，在兩個的山脈當中，就好像兩個肩膊一樣。咁咧，約書亞咧就正正用呢個嘅隱喻，佢就同以色列民講：你要聽耶和華嘅説話。喺呢刻你睇下，你要肩膊承擔耶和華所俾你嘅吩咐。如果你承擔耶和華嘅吩咐咧，你俾神俾你嘅祝福咧，就好似你左邊呢個嘅山脈一樣連綿不絕啦。如果你唔聽咧，你就好似右邊呢個山脈裡面。那個咒助就持續臨到去你的身邊。所以事件很多時候都有一個宗教意味，就是你要跟從上帝。後期循著時日過去，慢慢事件也都沒落了。你想想當時以色列民越離棄神，但這個字仍然隱含了，隱含了你的人生要跟從上帝的意思。所以後期這個字就慢慢演變成為重組起來的意思。什麼意思啊？因為當時的人如果他去遠程行遠路，因為經常都要去遠的地方，但他沒有高鐵的嘛，所以他遠程的時候很多時候就要過夜啦，多過一天啦，樣他就會一早起身執好他的東西，然後就將佢呢樣嘢咧，就孭喺佢個背包度、肩膊上，或者孭喺嗰個爐嘅肩膊上面。所以從早起來就係意思指每一個人，佢每早就預備好佢承擔生命嘅包袱啊，預備好佢生命要上路，去開展佢人生嘅旅程。從早起來，正正係耶利米一生嘅寫照。因為23年以來，耶和華耶利米他心裡面就有一道神光，他每朝起身就在等待上帝的話語，又讓上帝的話語承擔在他的膊頭上面，他人生的包袱當中，去預備他走他人生面對上帝帶領他前面人生的道路。這個才是耶利米書的重點。我們知道耶利米在他呼召的年日裏面咧，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佢好多人鬧佢，因為佢對同住人對住講啊嘛，人哋嗰啲唔啱嘅樣嘢，佢就要話俾人聽，警戒人啊嘛。所以咧，難怪好多時其他嘅人就會稱呼耶利米成為係一個乜嘢啊？一個流淚嘅先知啊！即係好心俾咗個心同你講，就俾人鬧。咁咧，佢又唔係同人打過，就係好傷心。點解人唔聽？所以佢一個流淚嘅先知。他除了面對人家這些嘲笑、排斥和牢獄之災，同時他心裡面也都不斷地會湧起沮喪、絕望和隨時都想放棄的念頭。到底我要在這裡為了什麼的事呢？有什麼意義我要做呢？為什麼我不靈活將就一下，順應當時的潮流？為什麼我要吃苦？我要處身在這些張力當中，我都可以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啊？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這樣其實當耶利米去開始做先知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想過他要做這麼久先知，從來沒有想過原來23年要有這麼大的困難，以至到他每一天他就要想，我要決定做23年的先知去捱苦。耶利米從來都不知道是這樣，所以他不會這樣去立願的。耶利米他的立願是什麼呢？就是每逢黎明的時候他就起身了，他知道的不是那些困難，他知道的是這一天是屬於上帝，不是屬於人，所以他每早起來不是要預備自己去面對人的排斥和困難，他每早起來就是預備自己去朝見上帝，他不是要再去預備自己去忍受另一次的嘲諷，他每一天帶著期盼，原來是要跟上帝一起，這個就是他去走他的人生照明，他能夠堅持到底他的朝聖之旅的秘訣。不是滿心恐懼地去想前路漫漫長夜，而卻是懷著信服和喜悅的期待去迎接現在的每一刻。弟兄姊妹，迎接每一日，你有没有在神面前预备好你的心呢？记不记得几时你每一日灵修的时候是几时呢？记不记得你跟上帝倾偈独处祈祷的时候是几时呢？几时你曾经 比較持續咁樣去查考聖經，去尋求上帝嘅説話同埋提醒咧？有啲嘅人，佢畢生致力同一件嘅事情，同一件婚姻嘅委身，同一個嘅伴侶，同一個事業同埋行業，然後無怨無嗌咁樣，慢慢隨住歲月嘅洪流當中做完咗，就喺當中消逝啦，完咗就完咗啦咁樣。他们能够持续多年不断地去从事只是同一个的专心的一件事，其实当中有很多相当的魄力。但是近年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后现代的人，我们未必向往这样的人生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哇，这样经年累月只是做同样一件事，这样就激发不到我们那种的生命的活力。我怎样去有想象力去活我们的人生啊？来来回回在那件事就会毫无趣味，我会人生会觉得遗憾的。但是当我们回望耶利米，耶利米不是这样的，耶利米不会觉得难过，因为他看得到他的呼召不是在一个恩循的模式的里面，不是每一天我起身我就要讲上帝的话语，然后在面对人去闹，闹完就算了，然后我第二天又要再来过，那就面对这个苦差。耶利米见到的是他委身在一个崇高的目的里面。耶利米没有将他所做的这些每一件事他看为是乏味无聊的事，他却看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差事，每一次都有新的话语要提醒人，每一次都不同。所以当我们细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得到耶利米经历这23年他没有随波逐流，即慢慢做下做下就不讲了，初初信主的时候很奉陪跟从主侍奉主，耶利米就很努力他宣讲这个上帝的说话，他都不想没人听他就放弃不讲，没有啊，耶利米是继续这样去宣讲上帝的召命，他对未来的想象更加有阵时超出我们所盼望。明明个国家都没了，啲人都打到嚟了，他做乜嘢啊？同人买地啊！他临到国家灭亡的时候，上帝叫他，他就真的走去买嗰块地，俾啱嗰个地价，证明呢笪地方是有盼望，上帝冇放弃呢笪嘅地方。他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落地，他的魄力比以前更加能够持久。这个流泪的先知在他的生涯嘅里面，每一日都有住新的经历，所以就正如他在哀歌里面他所讲，耶和华的慈爱叫我们不至灭绝，他的怜悯永不断绝。他说什么？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都有唱啦，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记不记得那首诗歌的副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这个的经验累积的结果形成耶利米有一个无比坚强、无比有韧力的生命。耶利米他这个坚定不拔的忠诚，对比他身边的人那种的善变，希望有改变，希望生命总会好，不满意生命改变就猛追寻更好的所谓生活，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人满脑子计谋野心，他希望外在的表现好些，但是生命从来没有长进。这些人他想一日就能够登到山顶的高峰，如果你告诉他说你登这个高峰你要两日，他就会立刻失去他的兴致。但是耶利米就仿佛好像一个有经验的登山的人，他会放轻他的脚步逐步去走，因为他知道他要走的脚步走很远，他会欣赏走的时候那些美景，享受当中的历程，他不会嫌太慢。当他走的时候，如果他面对迷雾的景、雾境的时候，前路不知点，他不会急急上路，他反而会停下来起一个的帐幕，等迷雾消散，看清楚上帝的带领，再开启他的路程。你怎去走你的人生呢？你会不会渴望你的人生更加近神，更加丰富，似耶稣在我们的德行上面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更加体贴上帝的心意前行呢？ 咁樣樣，你就唔係要做好多樣嘢，你係要學習點樣能夠以平穩穩健，就好似呢個有經驗嘅登山者上山一樣，要有安靜嘅時候、反省嘅時候、重整嘅時候，你先至能夠向住標杆直跑。正如我所講，幾個星期之前，我就去咗印尼行山啦。我話行咗三座呢個嘅火山。咁啊，三座火山咧就好靚啊，好值得，好想行咁樣。三座火山咧就好心急喎，我咧就用咗四日去行。咁啊，每行咧就有陣時要睇日出啊嘛。咁啊，每次行咧，每次睇日出咧，由山腳到山頂咧，就要行七個鐘嘅，即係四日裏面咧就上完山就落山，又再上山落山。咁咧就每次咧就七個鐘就行上去啦咁樣。咁咧呢啲嘅健行咧就唔容易嘅，因為你去到呢個山頂咧，火山啊嘛，火山頂咧好多係火山灰嚟嘅，就唔係硬嘅石啊。所以你踩落去唔穩嘅，你行三步就點咧？退兩步啊！你有冇試過你人生的經歷啊？行三步退兩步，或者行三步退五步啊？你要繼續前行。行的時候咧，穩穩咧就發覺有高山症啦，因為幾個山咧都高過3000米。哇！衝山的時候咧，到頂咧個心跳加速。最慘係乜嘢咧？即係年紀已經一把啦，啊！即係我三個月後咧就會攞綠油卡啦咁樣。咁咧就哇喘曬氣啦，同我之前唔同啦。就最慘係咩咧？睇住嗰啲身邊嗰啲有力氣嘅人咧，以前我行喺前面，而家咧就嗰啲三四十歲人就全我爬我頭，爬我頭都唔緊要啊，行過我仲要拍下我膊頭，叫我繼續努力咁樣樣。我有陣時去諗，我為咗啲乜嘢咧？成日有陣時想放棄，點解我繼續行咧？點解我嚟到巴黎應該係享受目光浴日光浴啊嘛？喺個酒店側邊，係咪攤喺度？享受日光浴，點解我即係要攞苦嚟辛咁樣咧？咁樣乜嘢要我前行咧？係咪要睇日出咧？係咪要完成我定下嘅目標咧？咁樣去到山頂嘅時候咧，我遇到一個滿足嘅我啊！因為呢個滿足嘅我，我發覺我開展嘅嘢，原來我能夠有完成得到嘅喎，我能夠做得到，我冇放棄。咁我就發覺。咦，原來我就可以再次計劃我人生的下一步的歷程，我可以開展更大的信心去定下一個更遠的目標，我繼續前行，因為這個目標我能夠完成。我去到山頂的時候，我遇到跟我同行的夥伴，他比我先行，他在山頂的時候歡迎我去到，我發覺原來山頂的時候有人等緊我，有人等緊我，我不是一個 nobody， 我不是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人，我不是一個原來我放棄的時候呢，我就只不過在那個中途裡面沒有人知道我放棄，又沒有人知道我成功。我去到山頂的時候，有人鼓掌，有人知道我人生的片段，和我分享，明白我，體會到我，原來弟兄姊妹在這裡和我一起，原來耶穌在這裡等候我，原來他們會和我分享我人生的喜怒哀樂，以致到我不會放棄的時候是有人在乎的，神在乎啊，耶稣在乎啊。我去到山顶的时候，我遇到我的神。在大自然的时候，去到高处，你看到不同的美景，突然间觉得上帝很伟大。你看到上帝那种大自然创造的上帝几咁伟大，超出你所想所求。在我们即是水平面，在石屎森林的里面，事实上我们见不到上帝。去到那個山頂，我見到上帝，在突破困境的時候，突然間我豁然開朗，我發覺我認識的上帝比我所認識的上帝超越大很多，更加廣闊，是我意想不到的上帝。我們請敬拜隊上來好嗎？每個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神的信實對於耶利米來說，不是因为上帝他定下了规矩，所以在这个重重复复里面，上帝就要回应他的责任，他就要有信实地给你，要有水、有光、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耶利米所说的有个特色是新字，是在新的一天里面，在这些循环的韵律底下，却蕴含着意想不到的惊奇和活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去等待黎明，在夜幕低垂的时候，你和一些友人在大自然里面慢慢 等待日出的出现。当夜晚来到的时候，黑暗吞没一切，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我们要回归尘土，那种的寂静仿佛我们就在这个大千的 世界里面抹黑了，你是 nobody， 没人在乎，什么都没有一样。但是随着黎明来到的时候，我们好像突然觉得那种活力回来了，我们好像见到耶稣叫复活的拉撒路走出来一样，我们突然觉得我们的四肢重新获着获到 从前那种的活力，我随时可以去开展今日新的一日。黎明的景象总叫我们能够带住盼望，新的惊奇会再次来到。如果大自然周而复始叫到我们赞叹不已，你每一日你能够经历上帝给你的说话，你的叮嘱，他所给你那种的盼望，他能够令到你更加惊讶。这个就是耶利米源源不断持之以恒的力量来源。在他未天亮起床的时候，他就聆听上帝的话语，起床之后就安静专注在上帝的面前，远远在所有的喧闹笑骂抱怨无奈之前，他和上帝有美好的交通。在上帝里面，他就获到奋勇的勇气和力量。耶和华行事有先后次序，他每日不间断地去聆听上帝的话，求神先开他的眼，好像今天我们的敬拜队一样，求上帝开我们的眼，开了我们的眼，看不同的事情，原来你的人生就不同了。然后就开我们的耳，听上帝的说话，领受我们就行出来。这个不是因为耶利米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不是因为耶利米他再想不到他要做一些什么的事情，他所选择的是那件不可少的一件事，亦都是耶稣鼓励我们的，就是要专心聆听神的话语。所以耶利米这样说，在这夜三年当中，尚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